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三二到四六节。路加福音六章三二到四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阿门。三十多年前，有一部由哈里森·福特主演的电影《意外的人生》，主人公亨利是与美丽的妻子和心爱的女儿一起生活，是纽约最成功的律师之一。电影开头有一对贫穷夫妇以医院为对象提起的医疗诉讼纠纷，亨利为医院方面辩护的场景开始。虽然这对贫穷的夫妇理应获胜，但由于亨利的巧妙缜密的论断，使这对夫妇无辜的败诉。他们以埋怨的目光看着亨利。有一天晚上，亨利走进一家小店买烟，正好强盗在威胁店主。亨利对强盗说：我只是为了买烟，马上就会出去。但强盗开枪还是击中了他的头部，陷入了昏迷的状态。幸运的是，亨利在圣诞节奇迹般的恢复了意识，但经历了失忆症和行动障碍。但是在妻子无私的爱和过去当过足球选手的物理治疗师的帮助下，可以一点点的说话走路。但是对于自己过去的记忆，只能完全依靠周围人的讲述才能够知道。所以将询问他人并确认的内容组合起来，才可以描绘出过去自己的实际情况如何。在工作岗位上，亨利真的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律师，给律师事务所赚了很多的钱。律师事务所对失去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律师而感到遗憾。当他问在他家里工作的人，他是如何才能把工作做得这么优秀的时候，对方回答说：亨利总是在工作。当被问及闲暇时间做了什么的时候，他说：闲暇的时间，亨利也只是在工作。亨利回顾了自己辩护过的时间，发现了不少错误，还确认了虽然是明显的医疗事故，但他在为被起诉的医院辩护的时候，帮助医院隐藏了决定性的各种错误。所以看着自己过去的样子，明确地确认了自己多么错误的，以多么错误的方式在工作。另外，女儿在餐桌上撒了果汁之后吓了一跳，立即向她的爸爸请求原谅。亨利原本是个顽固的父亲，不能容忍年幼的女儿犯错误。之前如果女儿撒了果汁，他甚至还不允许女儿外出。但是现在明白了过去自己有多么糟糕，对在餐桌上撒了果汁的女儿说，自己每天也是那样，也撒了自己的果汁。而且妻子尽管对亨利进行了无私的照顾，但他得知妻子与亨利的同事有婚外情之后大发雷霆， 但自己也每周与同事有过两次婚外情，还对婚外恋的女人私语说和妻子离婚之后要和你结婚。亨利的身体渐渐恢复，公司的社长照顾他，让他重新上班，他也怀着新的心态去办公室上班。但想起自己过去丑陋的样子，就再也无法工作下去了，所以他冲出了办公室，而且找到了因自己而在医疗诉讼当中败诉的老夫妇，请求他们原谅，并且提供给他们再审当中获胜的决定性的线索。而且之后他把女儿送到了虽然被传是好学校，但是女儿却不想去的学校。亨利找到那个学校，把在讲堂里听着强迫竞争鼓励更加努力学习的校长训话的女儿把她带出来。他留下了一句话，失去了女儿11年，不想再失去女儿了，留下这样的一句话，电影就结束了。这部电影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上班族的忏悔录。亨利既然确认了自己过去的样子不端正，就不能再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了。耶稣到了30岁的时候，他不是在开始侍奉生涯之前先选择了12个门徒，也不是耶稣开始侍工立即选择了12个门徒并与他们同工。耶稣刚开始独自开始侍工生涯，听到耶稣话语的人和看到耶稣行神迹的人们，也就是看到耶稣医病和赶鬼的人们当中，跟随耶稣的人和门徒增加了。此外还有耶稣亲自呼召的门徒，然后到了某一瞬间，耶稣为了一起事工，而且为了设立在耶稣升天之后传神国福音的人，从许多门徒当中拣选了12人。即便如此，耶稣并不只是与这12个门徒一同施工，根据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设立了70个人或72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出去，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耶稣为了选择12个门徒，经过长时间深呼吸的祷告，昼夜祷告，以至于他们是谁，今天的经文如此见证，13节到16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德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分为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耶稣选择这12名中，西门和安德烈是兄弟，雅各和彼得也是兄弟，菲利和巴德罗买和拿单叶是朋友关系。今天我们要查看的是马太。该门徒的名单就像门徒们的忏悔录一样，尤其是对马太来说更是如此。耶稣呼召马太为门徒，他是怎样的人， 耶稣呼召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如此见证，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太坐在税官上，他的职业是税吏，这点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古代帝国为了牢牢掌握占领的国家，强化了征兵制度和征税制度，为了有效地维持这两个制度，进行了人口调查。当时罗马帝国的征税制度是承包制，罗马当局在征服的各地建了总督厅，将税金征收权转让给了个人或团体，那么让有征收权的个人或团体事先缴纳罗马当局要求的金额，而且得到征收权的个人或团体在自己缴纳的上面多加了30%，对各地区征收了税金。那么被分配的各地区的税率场在此基础之上再增加50%，把那些配额给了自己所管辖的税吏，那么另外各地区的税吏就会在此基础之上再加30%向百姓们征收税金。假如我们生活的城市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那么假设这个城市建立了总督厅，如果某个个人或团体缴纳了100万韩元，得到了该城市的征税权，那么这个个人或团体按照要求要向税吏长缴纳130万韩元，税吏长则要求自己管辖的税吏收缴200万韩元以上，税吏则要求市民收缴260万以上的韩元。可见以色列百姓在罗马的殖民统治之下生活并不容易，很多税金都压在他们的身上。施洗约翰比耶稣早出生6个月，他为主准备道路并传达神国的福音。耶稣虽然传达了强烈的指责，但也有人认真倾听他所传的话语，其中有税吏，他们为了接受洗礼而来到约翰面前。约翰这样劝阻他们，路加福音3:12-13，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当时大部分税吏过度征收税金，因此施洗约翰劝他们只征收适当的税金。当时税吏们过度征收税金的原因不是为了脱离贫困，他们过多的征收税金，把这些金钱抓在手中，他们才认为不会被人无视，可以炫耀自己的财富，因此他们尽可能去多征收税金。对于这样的税吏，施洗约翰说，不要征收立定的数目之外的税金。如果被称为无情贪欲的奴隶的税吏，如果他们只征收适当的税金，人们会多么震惊而感到惊讶，因为一个人整个税吏的社会有可能发生变化，有可能只是因为一个人对税吏的评价就会发生改变。可见 马太的生活，马太生活的转变给生活在耶利哥的税吏撒该也带来了影响。蒙耶稣呼召的马太很高兴，叫来和自己同样职业的税吏们举行了宴会。于是法利赛人挑起争端，马太福音九章十到十二节，耶稣在我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法利赛人争辩说，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起吃喝。当时人们把税吏看作像罪人一样。当时人们认为有三种人可以憎恨，那么第一种人就是杀手，第二是强盗，第三种人便是税吏。另外，如果提起同是一件蛇与税吏，该先杀哪一个的问题时，人们回答说税吏。可见税吏是人们憎恨的对象，也是人们疏远的对象。当时的税金大略可以分成一般税和关税，也就是公税和关税。公税有三种，也就是人头税、土地税和所得税。人头税是14到65岁的男性，女性是12到65岁，一年以半舍克勒，半舍克勒相当于2天的工资为人头税。土地税，也就是在农工所有种类的谷物收获的量的1/10，葡萄和油要缴纳1/20，还要缴纳自己收入的1%，要交1%的所得税。征收这种一般税的税率被称为嘎白，因为公税是固定的税金，所以说税率几乎没有可以欺骗人的部分。所以嘎白并不是受到人们指责的对象。还有另一类税吏，他们被称为穆克斯，他们有点像海关的官员，征收关税、道路税、过境税等等，他们是人们鄙视的对象。在税关上蒙呼召的马太也是穆克斯。关税是对进出港口或城市的货物征收的进出口税，道路税是对经过特定道路的货车和马车征收的税，相当于现在的汽车税一样。当时拥有马车的人也要根据牵引这个马车的马匹数量和马车的大小来征税。税吏们站在主要道路的路口，拦住经过的路人，打开包裹，然后随意征税。当应缴税款不在纳税人手中的时候，收妻手中的商品并转售，以获取巨额利润，或者将必须缴纳的税款借出，并收取高息，从事高利贷的业务。可见税吏如此的生活，他们总是被视为罪人。因为税吏的名声如此，很难理解耶稣呼召马太做他的门徒。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选择是耶稣经过彻夜祷告之后呼召税吏做门徒。然而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耶稣呼召马太的场景，这让我们想起与马太福音有些不同的地方。路加福音五章 27-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对这两个事实感到惊讶，一个是他的名字是利未而不是马太，第二是他放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在当时的以色列，父母给孩子起名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包含着父母的心愿起的名字。雅各有两个妻子，叫利亚和拉结。利亚生了雅各的儿子，拉结没有生孩子，但雅各的心始终与拉结在一起。所以当利亚生下雅各的第三个儿子的时候，希望丈夫的心转向他，所以他给儿子起名叫利未，意思是联合。另一个是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附加祖先当中伟人的名字。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在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亲戚和邻居来看望，想用孩子父亲的名字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当时按照惯例，在婴儿受割礼的时候给孩子们起名字，但伊丽莎白说他儿子的名字应该按照天使所告诉他的应该叫约翰。那时人们说亲戚当中没有这个名字。考虑到这一点，那么马太的另一个名字是利未，很可能是他属于利未支派。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父母希望他像利未支派一样虔诚的侍奉神并诚实的生活，包含着这种新意起的名字。那么马太也就是利未是如何成为税吏的呢？在新旧约中间期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75年到163年，安条克四世加重了宗教迫害。安条克四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竖起了宙斯的雕像，宰杀了犹太人视为不洁的动物猪献为祭物，让犹太人在祭物面前敬拜。守安息日、守节期和割礼当时是被禁止的，任何违反条例的人都将被处死。他们甚至让圣殿里有卖淫的妇女，当时受害最深的是在圣殿里工作的利未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少数成了法利赛人，并在保持信仰的同时进行抗议。然而大部分利未人都无法抗议，都无法抵抗，也不能悲惨的屈服，只好四散而去。利未人拿去百姓献给圣殿的祭司中的一部分维持生活，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如果离开圣殿几乎没有事情可以做。尽管如此，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获得诸如相当于初级公务员之类的职务。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谋生成了税吏，他们只能被以色列人鄙视为叛徒、卖国贼和罪人的情况下而生存。那是一个税吏只要业绩好就可以世袭。利未也就是马太的父亲也可能是一名税吏。 即使他过着这样的生活，也许希望儿子能再次与神联合，因此给他起名叫利未。他教他的儿子旧约律法书和先知书。从马太福音当中引用的旧约来看，马太似乎非常精通旧约，但利未也成了一名税吏，他也别无选择，只能像其他税吏一样生活。然后他听到了关于耶稣的消息，一定听过他传神国的福音，赶鬼，平息加利利海上的风浪，医治病人，宣讲救恩。他一定是听到了耶稣的这些事情，但马太只不过是被人们看作如同妓女一样，被人指手画脚，他只不过是一个税吏。然而这样的马太，耶稣呼召了他，让他成为耶稣的门徒。利未怎么可能不跟随耶稣呢？耶稣的十二位门徒的名单也出现在共观福音，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然而马太所记录的马太福音与其他名单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点，马太福音10:2-4，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名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在十二门徒的名单中，有一个人名字前面有说明，那是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名字，例如有两个西门。这就是为什么将他们分为称为彼得的西门和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两个雅各，也就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此外，由于彼得和雅各有两兄弟，所以添加了他的兄弟安德烈和他的兄弟约翰这两个词。其他地方记载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也相似。然而马太福音当中有一点其他经文当中没有记载的，就是在马太的名字前面附加了他以前的职业税吏。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门徒叫马太，此外也没有人做过税吏。耶稣的门徒当中并没有第二个马太，也没有相同的职业，所以说不需要附加说明。然而马太在记录耶稣的话语和他的生平的时候，在他的名字前面附加上税吏这个词的理由是什么呢？正如之前所说，当时税吏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工作，是受人指责的工作。税吏在受审判的时候不能作为罪人，也不能进入以色列人可以进入的圣殿，他们只能进入到外邦人的院子。即使税吏是以色列人，他们也被当作外邦人对待。当我们制作名片的时候，没有人会写曾七次犯罪的震撼照，或者高利贷从业者震撼照。记录十二个门徒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没有附加税吏的说明词，只有马太。只有马太在所写的马太福音当中记录了税吏马太。事实上，难道不应该 反过来吗？即使在别处的名单上写着税吏马太，可能他应该反驳说，在说什么，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很久以前就离开了税吏的工作。然而马太却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写上了税吏，这是因为感激于主呼召他为门徒。我过去曾经是一名税吏，是吸食人们鲜血的恶者，但是主呼召了我，我得到了神的恩典，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被呼召后的生活就像是神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马太的意思是神的礼物，这就是为什么税吏马太一词被视为马太的忏悔录。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在默想马太一生的时候，有一幕突然让我泪目。尽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如他所说的那样复活，并显明了自己，但门徒们仍然非常失望，因为不是他们所描述的基督弥赛亚。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的门徒中包括彼得和西庇带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有7个人曾经的职业是渔夫，他们再次回到了加利利要去捕鱼，而西门是奋锐党的党员，类似于日本殖民时期的朝鲜独立军。西门可以回到奋锐党，会受到一党成员的欢迎，但马太无处可去，又无法返回税吏的生活。当彼得和安德烈兄弟在撒网蒙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做见证说离开了他们的网，跟随了耶稣。此外，当雅各和约翰兄弟在捕网的时候被耶稣呼召时，圣经见证说他们离开了他们的船和他们的父亲，跟从了耶稣。但是当马太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圣经如此见证，路加福音5章27到28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当马太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撇下了一切跟随主。在一起同甘共苦3年的门徒们回到了他们本来的职业，回到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但马太却无处可去。就像电影里的律师亨利一样，只要知道了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充满欺骗和贪婪，就无法再回到过去。一想到剩下独自一人的马太，就不禁令人泪目。此外，当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12个门徒改变了他们使徒的身份，彼得、雅各和约翰被视为早期教会的支柱。使徒彼得虽然有妻子陪伴，却受到了人们的款待。还有在耶稣事工生涯当中与门徒们的生活相差很远的保罗，也就是扫罗，也蒙主呼召，被巴拿巴选为安提阿教会的领袖，走遍地中海地区进行宣教旅行。然而马太 在《使徒行传》一章当中，除了在马可楼上祷告的人名单之外，从未被提及。但马太没有抱怨，对撇下一切的马太，主给他的是一支笔。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只有马太和约翰记载了耶稣的言行。耶稣的门徒中，马太是第一个记录关于耶稣的人。此前，马太用手里的笔记录下了榨取他人血汗、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账本。但现在，这支笔通过他的才智和细致的性格，使他能够写出福音书。通过马太福音一章二章记录了旧约的预言如何在耶稣身上应验，五章到七章是耶稣在山上教导的话语的汇编，第十三章总结了耶稣关于神国的比喻，第23到25章总结了耶稣对错误领袖的警告和关于未来的事情，第26到28章总结了耶稣受苦难、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和升天的内容。因此，他所写的关于耶稣的内容，成为新约的第一本书。那么，2000年来，有多少人通过马太福音认识了主，成为了神的儿女呢？我们现在正在度过感恩与收获的中秋假期。马太一生中最伟大的果实就是他自己，将他自己成为真理的通道的时候，神让他写下真理。如果我们向神举目，以神为目的，我们若成为真理的果子，成为生命的果子，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如同神的礼物，就如同中秋。那时，中秋不单纯是民族的节日，而是将成为信仰的节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有时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像律师亨利在受伤之前的生活，以及马太在主呼召之前的生活，有时想享受更多，想得到更多，想更多的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给自己洗脑说这样做才没有落伍于社会。但请不要忘记，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满足和意义。就连马太身为税吏受人指责，也顺从主的呼召，一生仰望主。所以马太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所包含的意义那样，成了神的礼物。所以通过马太记录的福音书，2000多年来，甚至在这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认识了神，成为了神的儿女。希望我们大家都向神举目，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神的礼物，让我们成为真理和生命的果子，成为在世上拓展神旨意的通道。如此，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像中秋一样成为结果子的节期， 让中秋成为信仰的节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